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代表美国华府，美国的华人教会一共有1300个，代表这些教会一起来问大家安，问这里的哥伦比亚教会安，还有活石教会会众平安。愿神借着他丰富的恩典赐福给大家。那今天我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美国华府。我是美国华总干事李延光。那1972年王永信牧师在洛杉矶创立了这个美国华府，把美国分成50州12区，然后由12位董事一同负责连结，一起推动世界华人，特别在美国区的华人的一些合一跟宣教。然后在1974年的时候，有一次的世界洛桑大会，华人就觉得说，我们华人也需要有一次类似洛桑大会的会议，所以在1976年就召开了第一届的世界华府大会，世界华府就成立在香港。所以我们美国华府比世界华府还早成立，而且我们没有从属关系，是美国华府、加拿大华府还有印尼华府各管各个区域，说没有办法涵盖的那些就归世界华府。所以我们的董事是分开的，经济是分开的，总干事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各有各司的责任。好，那我们但是我们的目标却是一样的，我们的口号也是一样的。华府的宗旨就是这16个字，请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这是一个华府的运动，华府严格来讲不是一个机构，是一个平台，是一个联络的中心。所以我们并没有宣教士，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据点职堂，我们就是联合众教会，然后一起推动宣教。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宗旨是根据于圣经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命令，一个是主给我们的新的诫命，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为一，像我们一样。另外一个就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一个是新的诫命，一个是大使命，都是主所最最注重的。一个是他临死之前，一个是他临升天之前所交付给我们的。约翰福音17章用了一整章讲到合一，所以耶稣为我们祷告合一，所以合一是有可能的，不然耶稣就不会祷告了。合一也是很困难的，不然耶稣就不需要祷告了。所以合一是必须成就的，所以神主耶稣必须在那里为我们来祷告。大使命我们大家都知道很重要，所以我就不多说了。所以这两方面简单来讲，第一个就是推动合一，后面8个字就是推动宣教。所以所有合一的工作我们愿意推动，所有宣教的工作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平台，让大家一起来宣教。所以教牧的连结，我要探访各地的教会，我们也举行各种的华府会议，这是各地探访的。去年这是我今年6月在美中东的6州6个城市探访的。我通常都是白天开车晚上去聚会，白天开车晚上聚会，白天开车晚上聚会。那这就是当时从香槟到普渡一直绕了一圈，16个城市，这都是聚会，这都是聚会点，有大型的聚会、小型的聚会，还有各样的大小的访问。通常这就是我一次的行程。那这次比刚才我的更复杂，我们去了宾州，又去了纽约，又从纽约开回来，从宾州又飞回 Raleigh， 然后从 Raleigh 又开始绕，从 Greensboro 又绕到这边来。那最起先是从Georgia 往北到这个，所以我们这已经来回跑了好几趟在这个东部这边了哈。那我们还要继续，明天要到Charleston， 然后又到可能会到 Wilmington， 然后我会返回到这个 Raleigh。好，这个是 我们协办五年一次的华福大会，还有主办每周的华福大会。我们并且也希望能够一起来祷告，因为合一很困难，所以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一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达到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就用一天，一年选了一天，那天就是五旬节，也就是现在的全球祷告日的运动，我们就加入这样的运动，让我们全美国的华人都在同一天可以一起祷告。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呢？明年是6月9号，也一定是礼拜天，我五旬节一定是礼拜天，所以我们用那一天一起来祷告。那主日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坐在这边，可以在主日聚会的时候加插十分钟的祷告的时间，我会有三分钟的短片，还有七分钟的祷告事项，我们就可以一起祷告。那洛杉矶举行的这样联合的祷告，我们不是个别教会的，我们是联合的。洛杉矶已经举行了九届。我们是礼拜天的下午，大概有40间到60间的教会，大家联合起来在户外，在公园里面一起祷告，然后甚至一起领圣餐，然后甚至还有诗班出来一起献诗。好，那我们在那里敬拜，我们在那里祷告。那这样的情形是其实是被有点被逼起来的，因为美国非常的各方面非常的堕落败坏。那我们2008年的时候，南加州的众教会推举我做总干事，打了一场八号提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悉八号提案。我们的八号提案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案子，那就是同性婚姻的案子。我们要设立一个案子叫做婚姻由一男一女组成，那所以我是南加的华人的总干事。那总部北加两方面各有4000多万的资金进到里面去，但是华人我们没有什么资金。有一位弟兄就很有感动，就奉献了20000块，那就是我们的资金啊。但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们1个半月的时间，我把所有的外出的旅程全部 cancel 掉。很多同工们、牧者们都跟我一样，去中国大陆的，我们去欧洲的，全部都 cancel 掉了。然后我们就留在南加打了一仗。我们每天早上在我们教会祷告2个小时，然后开始去分发单张、打电话、上电视节目、给杂志访问、出刊物、出这个文宣、上这个画动漫啊，这个各种都做。结果感谢神，后来本来是这是全球祷告日的哈，本来是38-54，后来翻转成51-49，加州翻转成52-48，就后来赢了啊。那所以那个时候加州在那个同性婚姻在加州是非法的了，这个顶了。但是我们知道仇敌马上就会反扑，所以我们说这样子的力量不要失去，我们就造成了全球祷告日。我们就开始说我们要一起集结，每年我们都要祷告，每年我们都要继续征战。如果加州征战有用的话，全美国联合就更有用。那感谢神，虽然我们后来同性他们用法官4-3到联邦5-4就把它翻了，后来2016年6月26号美国就变成了全国都是同性恋合法结婚的。但是我们不会气馁的，我们会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征战下去，而且要连结全美国的所有的华人教会起来征战。虽然我们仍然是少数，但是只要合一就能够成就大事，你知道吗？我们的合一远远不如同性恋者的合一。他们在1970年的时候就非常的合一了，200多个同性恋的团体集结在芝加哥开会，有6大纲领，几十个小项，要把美国颠覆，要把美国污秽污染，他们都达到了，包括了大麻的这个合法化，包括了堕胎，包括了这些又这个年幼的这个做妓女等等这些东西，他们一项一项都达到了。 因为他们同心合意，我们基督徒真是羞愧，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都是分门别类，我们在那争吵，我们在那彼此相咬相吞，没有合意。所以我特别要推动合意的运动，因为合意是神的心意，不是我们的心意，是神的心意。神看见我们合意，你们这有两个教会在这边，神的心里就欢喜了。每次合意一定带出来大的丰收的果效。洛杉矶经过我们这样祷告，连续五年的犯罪率创历史新低，并且好莱坞拍出很多基督教信仰的好片子， Esther, Son of God, Heaven is for real, Moses, I am Michael, 还有什么 God's not dead 等等好几片，难以相信这些是好莱坞拍出来的片子，而且都是在集中在这些年。加州连续六年的缺水造成了永久性的干旱，这是科学家出来宣布的，永久性的干旱就是不会恢复的。但是感谢神，就在2017年总统就职的时候，我看着就职典礼的电视录影，窗外就开始下起雨来了，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连续下了一个半月，北加下到淹水，后来宣布永久性干旱解除，南加也永久性干旱解除。我们那个时候刚好跟师母开到北加州去参加一个特会，本来那个水库的水已经快到底谷了，我们那次开过去的时候水都淹到旁边路边了，我里面充满了感谢，只有一句话，神的城，神的河满了水，因为神赐福。所以不但这样，这个今年还有这个 AB2943 法案的同性恋的律师提出，不是律师，他们的参议员提出来的，而且都已经通过了，参众两院都通过了，他只要把这个拿到州长签名就可以生效了。我们都很紧张很迫切，一直祷告，全球祷告日也拿出来祷告。就在8月31号提案人无预警的忽然宣布他撤销提案，不送去了，整个撤销了，他只差一步路就成功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停下来，但我知道神知道，我们都继续祷告，我们相信神要做奇妙的事情。如果加州的这南加的这几个教会联合起来，就有这样子的奇妙的事情发生，我相信全国华人教会联合起来，我们可以翻动美国，我们可以震动英府的权势，因为神喜欢我们祷告，特别是合一的祷告。华人福音我们也做一些校园的工作，还有餐厅福音的工作，这是以前做过的一些校园的福音的策略的，各地有很多的研习会研讨会事工，还有餐馆福音，我们也推动餐馆福音，也跟世界餐府后来他们成立有很这个密切的关系啊。我们也对华人的宣教，华人到各处去还是很希望跟华人来传福音，我们的骨肉之亲，所以我们在东亚，东亚就包括台湾中国香港等等，欧洲中南美洲，特别讲到中南美洲，我们在中南美洲各城市举行了很多次的泛美华府大会，那明年4月24到27在巴西圣保罗也有一次这样的聚会，希望大家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到那边去鼓励当地的教会。你说为什么要到中南美洲去呢？因为中南美洲目前是所有华人信主的区块最低比例的一个区块，北美大概有5-6%，台湾7%，中国8%，香港也差不多这样子，大概9%，然后东南亚大概10%几，唯有这个中南美洲非常的低，多低呢？就0.4%，还不到1%，所以他们那里的华人的基督徒比例非常的少。所以特别要去鼓励当地的教会，让当地的教会能够兴起发光， 所以愿意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那边成为当地教会的帮助。我们不只对华人宣教，因为宣教没有规定要向华人，特别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上面不是写说使中国人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那特别是哪些人呢？是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所以我们特别要集中我们的 focus 在 UUPG 的宣教。我们先看看 UPG 最后那三个 UPG 就叫做未得之民，大家可能都听过未得之民，就是他们的信主的人数比例在 2% 以下，这些叫做 UPG。 这些族没有听过福音，或者是很少有人听过福音，但是这些 UPG 还是太大的范围，一共有6680多个族，那这些族有大有小，有人好几百万人，所以我们再把范围再缩小一点，我们先做可以做的，我们就做叫做 UUPG， 前面加一个 U 是什么呢？叫做 Unengaged， 我们中文翻成叫做未触之民，完全没有接触福音的民族，没有一个宣教士，没有一本圣经，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广播，没有耶稣传，甚至他们当中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族还有多少个呢？还有1300多个。那我们就先 focus 在这边，让这1300个族至少有人开始关心他们，至少有人可以派遣宣教士短宣长宣去告诉他们耶稣爱他们。如果福音是真实的，他们都要起来责问我们的灵魂，为什么福音已经传到中国200年了，为什么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听过福音呢？好，那我们再看下面，所以我就提出一个比较我们容易达到的，就是叫做一会爱一族的运动。那我来介绍一下什么叫一会爱一族的运动，如何赢得这些未触之民。第一个，我们就先用祷告啊，所以我们就设立了两个祷告群组，一个是给弟兄姊妹，一个是给牧者们的。不过这两个祷告群组内容都完全一样，就是每一天我们会放一个族的资料在上面，你为了这一个族的资料，你就可以祷告。我们这个群组只准祷告跟说阿们，一概不准贴任何的东西，因为他们非常缺少神的资源和爱。那对于教会来讲，我们就会推动一会爱一族的运动。一会爱一族是什么样的运动呢？就是一个教会来认领一个族。刚才讲有1300多个族，刚好美国有1300个教会，所以一个教会来认领一个，那全这些族就都有人来关心，有人来爱了。那这些怎么做呢？我们当然要祷告，然后我们定他们定下来，我们就开始关怀友谊福音布道，我们那个列车可以继续拉下去，赈灾文化交流，翻译圣经等等等等，可以做很多。你们能够做到什么地步就做到什么地步，所以最小的教会跟最大的教会都可以做，因为呢完全由教会自己来主导。你们的奉献金钱可以放在这家，大家可以一起奉献金钱，每年派一些的短宣队一起出去，一起去看那个地方，可以去先去旅游访宣走导，这个都可以然后调查当地的民情，然后开始跟他们传福音。如果可以直接传就直接传，感谢神。左边的那个祷告群组，去年我们花了1年的时间，就把中国的这些未触之民，一共300多个，全部祷告完。之所以我们不让人家乱贴东西，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如果下次再要祷告到这个同一个族的话，你要再等7年，一天一个，要轮这么久，你就知道他们是多么缺少我们的关注，他们还有这么多的人。People group 在那个地方需要我们来关心他们， 最后我们也会谈到穆斯林的宣教。穆斯林这三个字我们没有写错，这是故意写的，因为这网络上会比较安全一点。另外一个，这个有圣经的根据，因为你要爱慕你的邻舍，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是不是？神告诉我们，不是要你去选好邻舍，那个文士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没有回答他，耶稣反而告诉他说，你就照着去行吧，你要成为你邻舍的好邻舍，不是你要选择一个好邻舍来爱。听懂我的话吗？你要成为你邻舍的好邻舍。好，所以穆斯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族群，现在是最大的未得的群体。刚才那个是最少接触福音的群体，这个是最大的。那我们都是我们宣教的目标，也是重要的瓶颈之一。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也提出很简单的口号，叫做支持埃及跟救助难民，支持埃及跟救助难民。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最后这一部分，因为前面那部分比较没有时间的紧迫性，最后这个项目有时间的紧迫性，所以我就挑这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华府运动参与的方法，你可以祷告结盟，可以加入师母的祷告群组，跟他扫一下微信跟他扫一下就可以加入了。不过要谨守规则，免得被这个警告。好，那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义工，我们很需要各方面的这个义工的加入。那我们也希望大家的奉献奉献是 CCCOWE-USA。 我们希望贵教会固定支持美国华府的事工，你们教会与个人的奉献都会化成对全美教会的祝福。每次我们各地的这样奔波分享，都有你们一份的功劳，如果你们奉献的话，都会在其中被主纪念。好，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的圣经节，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请。这节圣经节我非常喜欢，因为他说出一个事实，是我们所忽略的。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地极的人就是万国的人，露出圣臂就是露出神的救恩，显出神的大能。露出圣臂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卷起袖子。请问你什么时候卷起你的袖子工作还有呢？还有什么时候卷起袖子？打架很好，两个标准答案有一个教会说打孩子，我说千万不要打孩子打孩子这个要卷起袖子就打太毒打了耶和华卷起他的袖子，他要拯救他的百姓，他要击打他的仇敌。是的，神已经在做了，我们就来看看神怎么样来做。神正在实现他的计划，所以我们要在他话语上面留意。那这些圣经节就不读了，但是我们看这个像，我们大家就知道了，这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的金像。他做了梦，他忘记了，后来他又强迫那些术士们要来解他的梦，来回几回合，我们觉得这个王很无理，忘了梦要叫人家解梦，那术士说你把梦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解他说我梦就忘了，你一定要帮我解，你如果不帮我解，我今天全家都要把你杀光。哇，这个王实在太无理了。特别留意，为什么圣经有这么无理的事情记载呢？就是要叫你我留意，这背后下面所要说的事情太重要了。 要叫我们 pay attention， 留意，注意了。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后面的东西要特别注意了。下次你读经的时候也要这样子啊，有看到很特别特，看到那附近有没有一个特别要叫你留意的东西。这里就是了，留意什么呢？这里有一个世界局势的预言，列国的预言，直到主再来。哇，这就很重要了。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腿半你的脚，金头就是巴比伦帝国，银胸马代波斯帝国，铜腹希腊帝国，铁腿罗马帝国，半铁半你的脚，一直到现在。这个金像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些金像虽然这么高大这么漂亮，所代表的帝国这么辉煌这么荣耀这么武功强大这么占领四方奴役人民这么厉害的帝国，都会烟消烟灭，所有的金碧辉煌都会过去。巴比伦帝国在哪里？希腊帝国在哪里？罗马帝国只剩下几根柱子，到现在半铁半泥的脚，我们还在这个世界的金像的最后阶段。有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将要击打在这像的脚上，这像就粉碎，诚如夏天的糠秕被风吹散。所以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因为这世界和地时尚的东西都要过去，所以你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我们都是聪明人，如果这里有一个哥伦比亚有一个很大的银行，非常金碧辉煌的，但是背后消息已经宣布了他三天以后要倒闭，你还会不会今天很高兴的把你的所有存款拿出来就往里面存了？不会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很多人却把你的生命、财产、力量、智慧存在这个上帝已经宣布他必定会倒闭的世界，所以神严严的警告我们不要爱世界，不然你会有一天转眼成空，你所有的精力所花费投资的爱好的都会成为泡影，血本无归，你不会有第二次的机会，你不会有来生，你会有永生，但你不会有来生。我们只有一次在地上活的机会，盼愿我们能够为主来活着。这个金像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所有神预言的事情都要成就，不会不成就的，也不会次序颠倒的。巴比伦完的一定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完的一定是希腊，希腊完的一定是罗马。所以当尼布甲尼撒王做完梦以后，那个事情就照着这个梦在历史当中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完成，直到现在。你不要轻忽神的话，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绝对不会打折的，连半点都不会。所以他也邀请你来参与他的工作，因为他的话语必定成就，他的话语包括他的预言，也包括他的命令，大使命也是他的预言的一部分。所以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就真的会做主的门徒，因为命令也是预言。不但有神的话语，还有神的手环境，另外一个是人的配合，人的配合是神的邀请，神可以邀请你来跟他配合，神也可以邀请他来跟他配合。如果你们都不愿意跟他配合，神也可以自己做， 神不需要我们配合，他也可以做得很好，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神。所以我们的配合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是神高抬我们，他怜悯我们，他乐意给我们一点恩典。所以你能够在教会中服侍，我跟苏传道能够在教会中做牧者来服侍，我们领诗歌，我们能够做招待，我们做，你不要以为你给神什么大的恩典，是神给你恩典，是神给你机会。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我们要懂得珍惜把握这样的机会，而且要谦卑的来寻求神的旨意。神的话语金像结局，半铁半泥，名不相合，这已经快要应验了。现在名不相合，到处都是名不相合，美国黑白不合，欧洲穆斯林跟大家都不合。十岁金像成大山，福音广传，有没有呢？一半应验，一半没有应验，对不对？福音有没有广传？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主再来呢？还没有，主还没有再来，但是有很多预言。好，那关于基督再来，有几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这三件事情，天地发生巨变，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福音要传到万国万民。这三件事情发生以后，基督才会再来，对不对？天地发生巨变，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配合的？我们不能控制这个天灾人祸，地震海啸不发生，但是我们可以不要信假基督假先知，是不是？我们要谨慎警醒，追求圣洁，在教会好好的服侍传福音嘛，是不是？感谢神，这个我们各个教会都在做，我们可以有可以配合的。福音传到万国万民呢，我们有没有可以配合的？也有啊，我们传福音，对不对？这个预言会应验的，因为我们传福音向万人做见证，感谢神。不过呢，我们忘记了也要向万族做见证呢。刚才我特别提醒了，那个未出之名很重要啊，那个是关键的少数，要向万族做见证。现在的主耶稣有一个比喻说，他有100只羊，有99只他就把撇在旷野去寻找了那一只迷失的羊。为什么要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寻找那一只呢？因为这99只什么都有了，有青草，有水，有牧羊人，有羊圈，有遮风避雨的地方，他们有很舒适的地方安息。但是那一只什么都没有，没有牧羊人，等着他的只有豺狼虎豹，还有黑黑的幽暗，还有死亡。现在那些未出之民也是这样子，他们什么都没有，而我们呢，就是那99只羊什么都有。我们有这么好的教堂，我们这么好的音响麦克风，这么舒适的椅子，冬天吹暖气，夏天吹冷气，舒适的时候还不小心还睡着了，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要注意那些的未出之名，所以那个箭号我画的特别小，就是这个用意，本来应该更小一点。而且我们宣教的基金用到这方面的少之又少，全球用在宣教，特别是跨文化宣教的，1万块钱里面只有15 cents，非常少，比这个耶稣的比喻100比1还少。传道人呢，1000个里面做跨文化的只有 1.5 个，很少很少。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要有点平衡，要多放一些资源在这边。你们刚刚过宣教月，我盼望你们宣教的预算要有大的调整，宣教的方向要有大的调整，因为这就是神命定我们要做的东西。而我们如果不忠心，其实我们就是失职。好，那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呢，我们可以直接向以色列人传福音，感谢主，这就是配合。也可以丝绸之路传回耶路撒冷， 这也是配合。但是有没有比这个圣经上更直接说明的呢？会不会有第三条奇妙的道路呢？我们来读这篇诗篇87篇。来，请。神的城啊，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太棒的一篇诗篇，这篇诗篇就是一个预言诗，它预言有五种的人，他们的有哪些特征呢？我们看看特征，从第七节往前面看，他们会歌唱跳舞，他们会敬拜赞美，他们有全员在神的里面，他们有生命，他们被神的记录在册子上面，他们是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是认识神的，他们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是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他们的。简单来讲，他们就是被赎的子民，就是重生得救的人。那他们是住在哪里呢？巴比伦是就现在叙利亚、伊拉克、阿拉伯半岛的北边，叙伊朗还有土耳其的南边。腓力士就现在巴勒斯坦，推罗就现在的黎巴嫩，古时就是现在的伊索皮亚。那拉哈伯是什么呢？拉哈伯这里圣经用了一个小小的谜语，以赛亚书第30章第7节说，埃及啊，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所以拉哈伯就是埃及，埃及就是拉哈伯。有没有看到很特别？埃及是第一个，然后巴比伦是第二个，这些都是穆斯林的集中的地方吗？不是吗？中东到北非，圣经预言他们都会各个身在其中，会信主，会认识神，会被神生命册记录，会歌唱跳舞，他们全员在神的里面，你不为他们高兴吗？啊，欢呼一下好不好？感谢神，神不只有这节圣经节，再看下一节圣经节，以赛亚书19章23节到25节。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哇，又是埃及，不过这次是换亚述。那亚述跟刚才的巴比伦有什么关联呢？有没有关联？有关联啊，巴比伦灭了亚述，所以他们地区其实是一样大的，所以代表的人民也是一样的。好，这些中东的人，亚述或者巴比伦就代表中东人，因为那个地方很大，中东那一段，中东那边的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要进入中东，所以埃及人要与中东的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哇，圣经上这样子说了，圣经话是必定应验的。刚才我们都唱我相信你的应许，有没有？你相信吗？啊，你相信吗？这不是我写的，你的圣经也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再看下一节，大家好像用一个很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你不相信，你翻开你的圣经也是这样子的。当那日，来，一起来。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穆斯林不是我们的仇敌啊，穆斯林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是我们的邻舍，主教我们要爱他们的，所以要很高兴啊，他们要信主了。你说这好像跟我在新闻上所听到的不太一样嘛？我要问你，你是相信新闻还是相信圣经？新闻不会为神国效力的，新闻政府只会打压，不会效力的。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印尼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他们有人口的普查，从20不知道几年就每年就调查 他们的基督徒的比例 6%,7%,8%,9%,10%,11%,12%,13%,14%,15%, 连年增加，统计到2006年 ,2007 年就没有再公布了。为什么呢？不能再公布了，再公布下去要暴动了。所以政府不会替神说话的，就停在那里了。所以现在印尼有多少基督徒呢？一个问号，很可能 20%, 有可能更高。所以你要相信神的话过于一切你所听到的新闻。连伊朗的他们的教长都说一句话，现在基督徒在我们的国家像瘟疫一样蔓延。这不是我们讲的，不是基督徒讲的，是穆斯林的教长讲的。好，给你们看看，哇，以色列都加入了，太奇妙了。以色列不是跟他们世仇吗？怎么也加入了跟这两个国家？而且这两个国家是一同敬拜耶和华，不是一同敬拜阿拉。哎，你仔细读圣经啊，感谢神啊，他们是一同敬拜耶和华。其实现在就要考验我们多相信圣经了哈。但是很可惜，这一段的圣经还不够准确。英文圣经比较接近原文，我们来看英文圣经是怎么讲的。In that day, Israel will be the third, along with Egypt and Assyria. 特别注意那个 will be the third。应该怎么翻译呢？当那日，以色列必列于第三位，随着埃及、亚述，使地上的人得福。以色列怎么可以列于第三位？万万不可列为第三位啊！以色列是神的长子啊，所以中文圣经不太敢翻译，就翻成三国一律。其实不用害怕的，以色列列为第三位是时间顺序的第三位，不是地位的第三位。所以谁先复兴呢？谁先复兴？埃及先复兴，再来呢？亚述，就是我讲的中东穆斯林，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然后呢？以色列，所以是他是第三位。这三个复兴排成一列，而彼此互相影响，埃及的复兴成为穆斯林复兴的入口门户，大大的影响穆斯林的复兴，穆斯林的复兴影响了以色列人的复兴，以色列的复兴就是以色列全家归主的时候，主就再来了。穆斯林如何影响以色列全家归主呢？我不知道，可能是像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激动以色列人的愤恨。为什么呢？耶稣是我们所弃绝的，我们不要的，我们不承认他是弥赛亚，结果这些本来我们的仇敌要绑炸弹来炸我们的，听说被耶稣改变了，爱我们了，而且他成为宣教士来跟我们宣传耶稣。哇，好感动啊，以前用炸弹来炸我的，现在来爱我们的，怎么可能？而且是被我们弃绝的耶稣改变他们的，怎么可能？我想这是一个大的神迹，一个大的震撼，让以色列全家归主。以色列现在全家只有 0.6% 的基督徒，很低啊，不到一啊，怎么可能全家归主？除非有一个大的神迹，我很盼望就是这个神迹，穆斯林大量的归主，成为宣教士，传福音给以色列人，大受震撼。这个是我们所弃绝的耶稣，原来是真的弥赛亚，他能够化咒诅为祝福，他能够化仇恨为爱，把我们这些仇敌都变成爱我们的人的，怎么可能呢？神怕我们还不明白，再给我们一节圣经节。埃及我的百姓 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埃及又是第一，亚述又是第二，以色列又是第三个。有没有看到？你给我一点反应吧，好像怎么都没有反应啊？是还是不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还是今天工作太累了，都想快睡着了？我已经很努力讲得很大声了，希望把你们吵醒来。好，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除了直接向以色列人传，中亚丝绸之路传入以外，另一条道路会不会是由归主的穆斯林传入呢？好像不合理，想想看，好像有神的巧思。这个就先跳过去了，不讲了哈。埃及的基督徒有语文的优势，埃及的人讲什么话？阿拉伯话。埃及人不讲埃及话，哇，文明古国没有自己的话，讲阿拉伯话。感谢神，就像保罗那个时候不需要学以弗所语、哥林多语、加拉太语、哥罗西语，他只要用希腊语写一本圣经就通行无阻了。感谢神啊！今天晚上还有人在读，在考希腊文哈，不然的话，如果要是那个时候要学那么多种语言，今天晚上不止考希腊文了，要考五种语言、十种语言了。语文的优势，所以所有的埃及的基督徒，只要被兴起成为宣教士，他就是现成的宣教士，他不需要学语言了，他就可以去阿拉伯的世界传福音了。感谢神，神已经早就预备好了。那有开放的政治宗教是穆斯林世界的领袖与向往的美国， LCC 总统对基督徒相当的友好，现在总统是 LCC、哦、那可不可以帮我水拿一下。为什么说埃及是大家所向往的美国呢？因为这个很多人都到美国来，对不对？你我都到美国来，因为美国很好嘛，对不对？很美嘛，然后可以完成美国梦。为什么他们到埃及去呢？因为埃及就像中东他们的美国一样，很开放，政治各方面都很棒。他们去那里读书，在那里结婚、做生意、旅游，各方面都到埃及去，所以埃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国度。所以为什么神选他为一个入口门户，就是有这个原因。而且现在 LCC 总统对他们很友好，这个是一个告示牌，告诉说 LCC 发的所有的教堂被穆斯林毁坏的都重新整修。哇，这个已经对基督徒来讲是很大的恩典了。不止这样，那里有一个博物馆，也是教堂，小学生大学生都老师带队到里面去参观，我们都碰到了。哇，表示政府是不但允许还是鼓励这样去教堂参观。然后我们在教堂里面的时候，有几个蒙面的荷枪实弹的，男的穿西装，女的蒙面荷枪实弹的跳进来说不许动、哦、我们都很害怕，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遭遇抢劫了还是恐怖攻击了。后来才知道说不许照相。那为什么不许照相呢？等他们走了，我们就问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是某国的公主来访。我也不告诉你是哪一国的公主，因为他如果一旦让人家知道他是哪一国的公主，他就没命了。他怎么可以，无论是从摩洛哥、从也门、从阿拉伯酋长国或科威特或者是杜拜跑来的公主，特别跑到埃及去参观教堂、哦、他可能都已经计划好了，埃及有教堂，我这次去的时候特别要去看教堂。所以埃及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地方，他们可以自由来参观。去年 LCC 来访问美国的时候，特别来川普呢就上前去接待他，握手第一句话 You are my hero, I'm your fan. 你猜是谁跟谁讲的？是我们的特朗普跟 LCC 讲的。所以 LCC 是非常的坚决的反对那些恐怖分子。2015年2月的时候，这21位埃及的基督徒被杀在利比亚的海边。我是3月去的，他们是2月被杀的。LCC 马上派轰炸机去轰炸这些恐怖分子的巢穴，炸死了45个人。感谢神。他说在我们的国家没有穆斯林，也没有基督徒，只有埃及人。埃及也是耶稣为恶的居住地，埃及也是将来属天粮食的发放中心，曾经是古代粮食的发放中心，对不对？第十二个原因，埃及有1000万的基督徒，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教群体。所以为什么神要兴起埃及，你现在大概知道原因的。有这么多原因，1000万，这是保守的估计。好，就算这保守估计是事实，1000万，100个里面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宣教士的话，100个基督徒有一个宣教士也可以，对不对？那就有10万宣教士了。感谢神。所以埃及已经正在被神兴起。好，这边有一个杜巴拉长老教会，里面跟外面都很漂亮，可惜第二年他们穆斯林马上在他的前面盖了一个这么大的楼，把那个教堂挡住。是这个楼是那个教堂的高是14倍，宽是28倍，你就知道那个教堂多小了哈，就比那个车子还高一点点而已。那从里面往外看是什么呢？就是这火照的，什么都照不到，就照了一个大的办公大楼的墙壁而已，而且连顶都照不到，边也照不到。如果你们教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了，你们怎么办？或者你们个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了，你怎么办？啊，祷告，没有其他办法，所以这个教会就祷告，祷告就真的成为祷告的教会。他们不但自己祷告，他们也带领很多其他的教会一起来祷告。他们举行祷告联合祷告会，2015年就在他们教会举行，有1000人参加，有3天的祷告会。在美国都很少有1000人的，感谢主，我们在洛杉矶那个1000人祷告会，不过我们只有2个小时，他们祷告是3天的。那我就很可惜，我们说哇，我们刚刚来，就他们刚结束，我说我们希望下次能够来参加，所以去年我们又去了，我参加到了，也是3天。你们猜有多少人参加？有10000人参加。所以我们在他们教会已经待不下了，我们就到外面去租了一个学校，有3天的10000人的祷告会。感谢神，神已经大大的开始在复兴埃及的教会。好，那这个难处还是没有除掉啊，祷告祷告也没有逃，这个楼就垮了，或者是就清除了。我们盼望是不是啊？我们都很盼望，我们祷告难处后来就移开了，对不对？难处不一定要移开啊，那根刺不一定要从保罗身上移开啊，那根刺有它的用处的，不可以移开啊。这个楼也不可以移开的，因为有它的用处的。什么用处呢？不知道。直到2011年、2013年两次革命的时候，所有的几百万人在这个广场打来打去，没有一颗纸枪弹炮飞到他们教会来，他们就知道了。这什么用处啊？挡子弹用的啊，挡大炮用的啊。所以他们教会就变成了一个救难中心，他们派出医生来，所有的伤患就搬到这里来，就来医治。所以穆斯林不让他们有名，他们反而名噪一时，全国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集散中心，就在广场的旁边，打了受伤了就到那里去。 所以 LCC 一上台的第一周就到这个教堂去谢谢他们，去拜访他们，去聚会，看好不好。穆斯林的总统他不止这样，他说以后我的文武百官都要到这个教堂来观摩聚会，不管他聚了多少会，他至少来到聚会的地方听见神的话语，而且是表明基督徒已经开始被重视被尊重了。感谢神。不止这样，这另外的一些的另外一个教会，埃及的教会，他们的埃及的基督徒在当地被算为是次等公民，他们称他为垃圾人 Jabalin， 他们就把他赶到垃圾堆去。这些人又遇到难处了，在垃圾堆你能干什么？你只能够捡垃圾，所以他们捡，就只好做垃圾回收，而做垃圾回收就越做越好，后来楼都盖起来了，城市都改善了，然后就越来越好了。我今年年初的时候看到报纸说，有好几个公司想要把这些埃及的基督徒赶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他们要抢这个垃圾回收的工作。我们要替他们祷告，不要被赶走啊，因为他们做得太好了。而且他们往下挖，挖完垃圾再往地上继续挖，就挖出了七个洞穴来，免费的教堂，最大的可以15000人，最小的有几千人，这些洞每一主日有7万人在那里聚会。感谢神，这比美国好多教会还大。神在大大赐福，那是第一个策略，兴起埃及的策略。神有很多策略的，第一个要叫埃及兴起，就能够叫穆斯林信主，埃及兴起。第二个，福音的媒体与异媒体的策略，这就是耶稣传跟圣经，刚才那是圣经啊，很常常圣经就神的话就直接做工，这个不需要多说了。有一个教会，人家打电话来说，你们给我20本圣经，是一个穆斯林的一个修道院，的一些神学院，他说我们要比较宗教学，我们要批判一下你们的圣经，叫他们送来20本。后来没多久就打电话来，说你们到底在圣经中放了些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有5个我们的神学生读了以后就信耶稣去了？感谢神啊，神的话自己做工，太厉害了。那不止这样，耶稣传也是做了很大的功效，还有这些媒体，就是卫星接收盘，有没有？卫星接收盘是非法的，但是你看它屋顶上满满都是啊，你根本就看不到屋顶了。但是卫星接收盘是违法的，你装的话要打72下，还要抓去关2年，还要罚款，但是他们照样卖照样装。为什么呢？大家都要，小孩子也喜欢听，老年人也喜欢。为什么？小孩子有卡通 C7 在那个地方很有名，基督教的广播电台就在那播送大量的节目，从小到老都有合适的节目可以看，大家都在那看。不止这样，神也显现给人，在梦中向他们显现。异媒体，什么叫异媒体呢？异媒体就是异象异梦。穆斯林其他都不相信，但他们相信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其他的都可以不信，但是你的梦你一定要相信，你的梦就是神向你显现。所以他们见面的时候不是问你说你吃过没有，我们中国人说吃过了没有，对不对？他们是说你做梦没有，你做了什么梦。好了，现在神就向他们显现，就在梦中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就都相信了，很多人就相信了。有一个在穆斯林地方的基督徒，他连续3天做了一样的梦，一个门牌号码。他说奇怪了，这个门牌号码是什么意思？神也没跟他讲什么意思，他就出去找，哎，就在他家的附近找到这个门牌号码了。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敲敲门，看看神有没有带领。忽然打开的是几个穆斯林的长老，他想说错了错了错了，他就要这样走掉。那穆斯林长老就很好客，请他下进来喝茶，就把他拉进去喝茶。他就进去喝茶了，茶喝完了，谈了一下，他就走了。 那个长老送他到门口，问他说：兄弟啊，你来干什么的？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的，我就三天做到一个梦，梦到你们家的门牌，我敲敲门，你们就拉我进来喝茶，喝茶我就喝了，喝茶我现在喝完要走了，我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的。那些人就看着他：你是一个基督徒哦？哎呦，很可怕耶，在这个时候问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是的。他们就一把把他抓进来，把门都关起来，然后就跟他讲说：耶稣向我们显现，我们很想信耶稣，但是不知道怎么信。三天前我们就祷告主：主啊，求你差派一个人来教导我们怎么信耶稣，你就是他所差派来的人，赶快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信耶稣。这样的事情在中东天天都在发生，天天到处。你说我有什么证据？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绿色的地图，右边绿地图，右边的地图绿色的部分就是诗篇八十七篇，刚才我们所读的。然后那个十架所代表的就是一次穆斯林归主运动。所谓一次穆斯林归主运动，就是有一千个穆斯林信主，或者一百个地方被建立起来，这叫做一个穆斯林归主运动。你看他遍满了那个地方，但是不是现在同时遍满的哦？是什么时候遍满的呢？我们看一下左边的那个图表，从第七世纪到第十九世纪，这样的穆斯林归主运动总共只有五次，然后从最后的二十世纪1990年开始到2015年，总共25年有83次，1300年五次，25年83次。你有没有觉得神已经卷起他的袖子大大的在这里做了？而且信主的人70%是因为异象异梦，70%，很高的比例。这是经过这位 David Garrison 所调查了两年的时间，调查了2000位穆斯林归主的基督徒所做出来的统计。感谢神，神已经大大做工在这。第三个策略就是难民潮，就是福音潮。神有很多策略的，神的府库里面有很多很多策略的，每一个策略都是赢得灵魂。这个策略难民潮就是福音潮。我们看到难民我们都很痛苦，我们每次想到 ISIS 我们头就大了，坐在巴黎喝咖啡也会被炸，在波士顿跑步跑一跑也会被炸，那还有世界上还有其他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地方？但是英国的《泰晤士报》就这样写了，他说难民潮是人类历史当中对欧洲最大的政治经济的灾难。我看了以后我说错，这是世界的观点，在神的观点难民潮就是福音潮。每次有苦难的时候，人的心就归向神，反而是人最容易亲近神的时候。不但这样，以前我们派宣教士去穆斯林的地方，去一个死一个，去一个死一个，他们更糟糕，一信主全家遭难。不敢信啊，怎么敢信呢？我自己可以死，我怎么可以害了我全家呢？所以很多人不敢信。但现在ISIS 把他们都赶出来，神为我们大开门户。以往穆斯林受大家长家长老控制，社会辖制，军警压制，却因为 ISIS 的作乱把这些穆斯林送到我们可及之处，太感谢神了。我们到黎巴嫩，我们除了到埃及，现在场景转到黎巴嫩。黎巴嫩本身有 400万到500万的人口，但是难民跑到黎巴嫩的就有240万，意思是说三分之一都变成了难民。但是基督徒比例是最高的，有 40%， 虽然国很小，基督徒的比例是很高，而且可以自由传福音。感谢神，我们可以自由去那里传福音，那是一个唯一可以自由传福音的 国家，号称中东的巴黎，非常漂亮。没有内战早就停止了，不要以为他们有内战，2005年就已经停止了。他们遍地都非常的渴慕福音，有一个教会，他们神迫使他们建堂，强迫他们买了一块地，后来又有一些屋主啊强迫他们离开他们租的地方，聘请了一个设计师强迫他们画了教堂的设计图，替他们出钱出力盖了一堂教堂起来。他们说奇怪，为什么神强迫我们盖了一个教堂起来？结果一盖起来，一堆的难民都来了，240万的难民。神在那里做了很大的工作，这些难民非常渴慕，妇女们孩童们都非常渴慕。19岁到39岁的年轻的男的都没有了，一半是孩童，240万有一半是孩童。为什么那男的都没有呢？年轻男的都被抓去当兵，不然就被杀了或失踪了，找不到了，很可怜。很多人都失去丈夫失去爸爸，但他现在至少背后的势力没有了，他现在可以自由信耶稣了，不用再害怕后面有什么人来控制他们，他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来寻求。而且华人在穆斯林当中大受欢迎，对穆斯林与华人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些人把握了永远的机会，不然他们永远懊悔。拉合接待的探子跟以色列人攻下耶利哥有什么关联呢？有没有关联？拉合如果不接待探子，以色列人能不能攻下耶利哥？能还是不能？能，当然能啊。不过拉合全家就灭亡了，不但这样，拉合就不会成为波阿斯的妈妈了，不但这样，拉合也不会成为大卫的曾曾祖母了，不但这样，拉合更不会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那个四位女人之一了。但是拉合那一天，就在那一个机运的里面，他选择了接待探子，他把握了他人生的那个机会，他就在神的永远的计划里面留名，而且跟神同工了，好不好？太好了，感谢神。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比赛，网球比赛，我刚刚学打网球，不太会打，结果对方两个是一个高手，两位高手，我们是双打嘛，对方两个高手居然我刚刚学，结果居然我们赢了。我们为什么赢了呢？因为跟我的搭档是国手，那两个高手就算不得什么了，所以我的责任呢就是跑来跑去躲来躲去，不要被球打到，也不要被他打到，不要绊他的脚。那他好几次做球起来让我杀，我也还没杀进去，不过没有关系，他后来又杀了几球，又救了几球，我们就赢了，我们就得冠军了。我是说我们得冠军哦，我不是说他得冠军哦，我们就得冠军了，我们就得荣耀了。神也希望这样子，神希望你加入他的工作，不一定我们能够做什么，不一定我们能够是他的帮手，也许我们还绊了他的脚，但神欢喜，神乐意，神喜欢我们跟他同工，所以你至少可以为埃及来祷告，你可以为他们复兴祷告，你可以救助难民，特别是黎巴嫩的难民，可以派短宣队过去，可以派 VBS 过去。你说那不会讲这个阿拉伯话没有关系，爱心最重要，话语不是最重要，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你可以找他们的人员翻译， 最糟糕最糟糕，你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讲完中文，讲完中文或讲完英文一翻阿拉伯语，你看一下，现在都不是什么困难的，现在话语都不是什么借口了，就是我们有没有愿意去的心。有几个老姊妹，香港老姊妹，看到他们，哇，看到他们这些妇女啊，就抱着他们痛哭啊，为他们祷告啊，这些妇女啊也好受感动，一直哭啊。我不相信这些妇女听得懂广东话，广东话，但是他们很受感动，他们知道神的爱摸触到他们了。宣教不在乎语言，在乎爱心。当然长宣要学，要学阿拉伯语，但短宣我们能够去一下下的学一点点都够了，不学也都可以了。就算你不行，你去旅游都好，你去埃及旅游，你去黎巴嫩旅游都是好的。你去到那块土地，你就会爱上神所预定的那些地方，预定的那些人民，你就开始有负担了，你就会为他们祷告了。最后给你们看一个片子，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教会，那是一个浸信会，因为这些难民的小孩都不能上课，他就打开教会来让他们上课，然后弟兄姊妹就当老师，每一个都来教他们。但是上这些课之前，每天早上先上主日学，所以你看这是早上六点半在上主日学，他们把歌都背起来了，一两百首。 Jesus is my best friend Monday, Su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哇，感谢主，一边唱一边高兴一边笑。我说他们如果不是因为成为难民，他们一生一世都没有办法听见福音。神把这个门打开来，他们成为难民，因祸得福，反而可以听见福音。但是这只有一两百位呢，剩下的一两百万在哪里呢？需要我们去服侍他们，有好多的空间。这个是教会给他们一天一餐免费的午餐，他们带着各样的器皿，锅碗瓢盆，铜的铁的塑胶的盘子，要去拿这些饭，免费的一餐。他们不是穷人，他们是中上的家庭才可以逃出来的。你看他们穿着，他们很多都没有父亲的，他们很多妇女受虐，但他们有希望的，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们来看看他拿的是什么，这么高兴抢着去拿。白米饭还有一些豆子，这也许是他们一天唯一的一餐，也许是他们全家唯一的一餐。远眺黑门山雪路，心系西安城门徒。千万牧民逃离出，家园残破生死哭，
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
谁来寻找新凄苦，谁肯为主为弥足。圣愿华人永传主，以马内利遮满谷。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用神灵与火为我，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让生活烧尽血迹。
唱完过来浪花尽都是水，是我勇敢的心意不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你看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看万事为顺势，守护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你很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顺势，守护用生命与我为我自己，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受尽血气啊、成为我们的意象，吸引我们，让万国的荣华都失去颜色。主啊，赐我们勇敢的心，愿意跟随你去。主啊，领导我们往前而去，钉痕手领我前行。你真的只愿意合神的心意吗？你真的愿意合神的心意吗？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凭恩手引我前行，主啊，你的凭恩手来带领我们，带领哥伦比亚这个地区的教会，带领弟兄姊妹，以你为至宝，以万事为损失，帮助我们站立，神圣的爱，主啊，你的爱来融化我们。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的侍立在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话语、你的意象、你的见证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盼望我们与你同行，得着这个世代，得着穆斯林，得着那些未处之民，帮助我们不是停留在那里，乃是走出去，走出去，像门徒一样走出去。不只是我们得着了福音的好处，我们白白得来，也愿意白白给出去。愿神赐福这个教会，愿你把你的火，传福音的火热、祷告的火热都烧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今天晚上带领我们，让我们更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